OK，我试一下我的音。OK，好了。哒哒哒哒哒，先喝一口。你开了吗？哒哒哒哒。哦，开了。OK，喝一口酒。
酝酿一下情绪，又觉得需要眼药水。
是吧？为什么想哭吗？
哭一把，
有这么惨吗？感觉就是心酸，心酸史。那我们开始，嗯。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那今天呢，我又请来一位嘉宾，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啊、我有一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出场没那么快。大家好，我是田螺姑娘，就是我本名叫陈雨慧，然后现在主要是写写菜谱，然后给大家重来一下吧。
自己介绍，不会介绍，
不是我自己介绍，田螺姑娘。
我先说两句吧，就是就因为最近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由于我请的嘉宾加上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所致呢，请了很多中年男人，对吧？然后经常喝酒聊天，然后聊到一些非常虚无的什么中年危机话题，整个节目显得非常老气。我说，然后我就想说，不能老这个。这么重的中年男人气，对吧？也都有一些中年女人啊，不是，
有一些少女，
好，一些少女，对对。
两天
霸路，就直接走了是吧？录音事故，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也可以换一换风格吧。然后就请来这个好朋友叫陈雨慧，然后她在知乎和微博上都叫田螺姑娘。来录一期节目，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如果用一个很俗的标签，大概什么美食博主是吧？就是是吧？然后，但他而且他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自己会写菜谱，然后有自己的公众号，也出过书，最近出书了是吧？
嗯。
啊，出了两本了。
第二本了。
第一本叫《
日出之时》，
这个叫《日日之时》，然后下一本什么《日晚之时》。对，然后呢，说一会儿也可以让他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但总之都是围绕着吃喝美食一点点生活方式来进行的吧。然后可能要说两个背景，对不起，话有点多啊。就是这个节目的特点是，就
是
嘉宾对嘉宾是给主播来帮衬的，对，但我觉得我们节目要有一些一以贯之的气质。就是第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就是田螺姑娘或者说陈雨慧，我朋友请她来是一个也暗合了我们之前一个主题吧，就是我其实在这播客里经常鼓励大家去，不管全职还是业余，去做一点自己属于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写东西还是搞任何的形式的创作，还是你做个小生意等等都可以。我觉得我一再说就是making things 或者说做事情是对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上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其实现在，哎呀，对不起，我扯远了。但是他已经快睡着了，没有见过这种主播现在说先说20分钟，如此把嘉宾晾在一边的那个节目。对，但是我就还是要有一以贯之的一些逻辑啊，就是第一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自己做事情，然后我们能够在业余时间也好，或者你全职也好，去创造一点属于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就田螺姑娘她写，我叫你田螺姑娘好别扭，没关系。
叫什么？
咱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互相称呼哈，朋友之间好像难。对你，对，那就你吧啊，对。 然后写书啊，然后做自己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心酸，今天主要可能谈谈心酸，对吧？
今天是一集很苦的节目。
对啊，但另外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反对这种就是没有不经过思考的消费主义，然后用某种吃喝或者用某种生活方式来标榜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我跟与会，我操好别扭，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从来都把这些事情当成一种很自然的状态，而不是用它来标榜自己的某种好像阶级或者是生活吧，
并不想吹嘘这件事情的高大上。
对，就他也没有把它包裹在某种好像什么什么巧言令色的劝大家一定要买买买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态度，就是每个人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点一定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我们没必要去过于贬低或夸张它。我觉得他在就是会在这个平衡点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并不认识那么多这个生活方式博主，对吧？然后啊，唐双老师可能也算一个，他已经进军这个是，对。然后就像包括之前上过节目的唐双老师，也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在的一些时装产业、时尚行业有很多反思，我觉得才是大家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语境吧。所以我觉得，
但是他的东西我仍然很想跟着买。
啊，这个是肯定的了。就像我一边批判消费主义，一边就是这次去，因为要去纽约玩，然后就开始列各种，就是什么，就是对，然后去纽约，主要是耐克，然后买很多。对，就我觉得适当的这个消费还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你谈谈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其实我都不知道。
嗯，我想想啊，一四年的大概六月份吧，那到现在差不多是，对，正好三年。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咱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知乎的 Young Club
哦，对，
那回见面的时候不是拿了一个那个奖吗？
对。
然后其实当时拿那个奖的时候情绪特别的有一点点激动，因为我前老板就坐在台下
好吧，
王小川。然后因为
陈宇慧原来是搜狗的产品经理，是吧？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知乎那个颁奖礼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知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做这件事是属于我们产品经理对于一个互联网新产品的一个尝试，就是微信公众号，就是趋势是这样的嘛，但是我们肯定就会去试怎么样去深入的试，就是你知道产品经理一般试一个新产品就是每个功能用一遍，然后对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你如果要了解这个产品，你可能是说我是真正的去耕耘一个公众号，你才知道公众号到底是个怎么个玩法。对，你不是说我随便试试它的功能啊，你能发布你能怎么样。
那你一四年如果全职出来做的话，那你肯定一三年之类的就已经开始试了，对吧？
不，我2014年开始试，但是我全职是2016年初。
2016年
就去年年初才。
所以你2014年开始做现在这套整套的东西。
对。
Okay, 有田螺姑娘这个号。
对。
OK， 然后你就是、一猛的扎了进去，是吧？
对，因为那会儿写公众号的没有现在这么多，就不是人人皆有。
2014年还挺早的。
比较早。然后因为我也比较爱做饭，从小爱做饭，想说那我们就做一个擅长的事情，就是也不要勉强自己去写各种互联网观察的文章，此处翻了一个白眼。
对，大家看不见。
没什么好那什么的，就做自己擅长的，然后就写做饭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微博可能也就几百粉丝，1000粉丝。
你吗？
对，
okay.
都是非常小的号，然后知乎。
现在都
没有发过，现在微博有18万吧。
哇塞！
应该微博自己给我灌了不少垃圾粉，所以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反正十几万是有的。然后那
1000到十几万，还挺快的。大家这么爱吃饭，哎呀，我应该转型做情感博主，可能会火。继续。
知乎应该还是一个透明人。因为知乎它其实一开始也是以互联网领域起家的嘛。
对，他没有这么多生活方式。
对，他生活方式那会儿比较少。
没有。
然后你无非就是关注一些各种大咖，看看他们怎么批判产品 A， 批判产品 B， 对吧？ 行业的这种东西会关注多一点。后来慢慢的回答美食类的问题，我自己发现说我关注的跟我擅长的其实不是同一个领域啊。
嗯，
我关注的是互联网领域。
对，
擅长
的工作是这个。
对，擅长的是美食领域。因为互联网的，说实话，我觉得产品经理特别爱在知乎上面
显示自己，
对，有点挺奇怪的。成功的产品毕竟那么少，
是
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也有，
而且成功的也不是你一人做出来的呀。
对，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事儿挺别扭的，我也不太爱在上面说。但是美食这个事情可以是一个主观的事情，
对，
就是所以就聊得多一点。后来慢慢的就攒了一些粉丝，那会儿其实还是把微信公众号作为一个互联网产品在尝试，相当于是自己做一个运营加产品。这个产品指的不是说设计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而是说你要怎么设计你的这个公众号的定位和它的受众人群。
嗯，
其实更偏运营多一些。
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可以说得上是比较懂运营的产品了。我是可以给我们组的运营上课。
哦，
因为一般互联网公司大家知道产品跟运营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就是互相打架那种。对，互相抢资源。运营说我要做这个功能，产品说不行，我们下一版要上什么功能。
嗯，
对，大概就会这么打架。但是基本上我是两头都扛得住的，因为我的运营经验比他们丰富。
明白。
嗯，
我这里还是稍微那个强调一下，并不是我们的节目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知道你的，就是陈老师。哎，这个名好。陈老师他的那个写的东西我觉得有就因为美食博主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对吧？
嗯，对。
它其实是有一很大的一部分，我不敢说偏重，但非常大的一部分其实是自己动手做菜。
嗯，
它不是一个说什么啊，日本哪儿特别高级，哪儿好吃，我现在要吃一个多贵的东西，不是这样的，而是非常朴实这个词儿。用在你们消费升级领域是不是有点太素了？
在简直不算消费升级了，
对，消费降级，就天天回家自己吃饭，
这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
就非常日常。然后有很多很多具体的菜谱，然后有很多叫什么，
就
番
茄炒蛋，
不失败的，
不会失败，
不会失败。
是这样的，就是本身人是会去日本、去西班牙去吃，
对，
但是输入的这种东西，就是对我自己输入的是消费升级的东西，但输出的东西我会让它变得更加日常一点。
我们叫做这个奢侈品的民主化啊，
哦，
消费的民主化，
还有个专门的词。
哎
高级。
我跟你说我别的不会，你知道什么动手都不行，大词儿特别多，大词儿特别多，消费的民主化。对，但不重要啊，就是说就这是我也很喜欢，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是他我觉得做的都是一些特别实在的东西，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经常会有各种人看了你的菜谱以后自己是来晒这个做的饭，是吧？我看都是非常日常的。
嗯，
然后也很好吃，看着也很好啊，我觉得还挺棒的。对，所以继续你说你那个当时在做产品，然后做着做着怎么就陷入了这个，
做着做着就发现做大了不要信就是
无心插柳，是吧？
我其实当时更新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的频次。
OK，
我当时是日更。
哇塞，
就是写过公众号的都知道，这个产量其实是很大的，
非常大。
对，但是你要有正职工作嘛，你就只能午休和晚上回家的时候干。嗯，
观众们在吃杏仁，所以可能会有些杂音。我们是一个非常 freestyle 的自然的节目。
刚跟张老师把他的外套拿给我，说你冷吗？你要盖上。
对，我们现在在一个酒店的 bar 里边，在下午，然后。所以也会有些环境音了，但是我们听众特别宽容，就我以前在什么西湖边上一边喘粗气一边走路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宽容的继续听。对，继续说。
然后就可能也是因为那会儿做得早，所以就攒了挺多粉丝，可能大概五六万粉丝的时候发现一不小心做的还可以。
嗯，
就可以有点广告了，你知道吗？
开始有人找你了，
开始有人找我了，发现哎，这件事情原来是我们现在说的变现，是这么一回事儿。
嗯，
然后就反正我也不排斥赚钱这件事情。
OK， 五六万粉丝，2014年开始是大概到什么时候？
我想想，
我只是很好奇啊，其实
应该到，
因为我也不做了公众号。
2014年底，2015年初，应该是2015年1月份左右就有五万粉丝，
就半年多，很快啊。
因为那会儿可能确实做的人
啊，竞争也少一些。
对对对， 嗯，然后慢慢大概2015年初开始有广告找，嗯，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有一点儿南方人的这个口音就有点别扭，就是有些广告我觉得很讨厌。
是吗？
就是
要点名吗？也可以不点。
那也不用点、哦、我已经忘记这回事了。
嗯，
反正就是就挑挑拣拣嘛，但是可以有一些收入。
嗯、对。
对，然后当你发现这件事情越做越大的时候，它的收入是可以很多的。
其实是的，你想，你本可以成为另一个咪蒙，倒也没有了。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位 agency 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你现在号做这么大，我还没见过，就是像做号做的这么大却把自己弄得这么穷的人。
啊，
因为我现在很少接广告。
怪不得跟我是朋友。要不然不混我们这种，
这不是一个消费升级。
对，跟我这种特别不消费升级的人在一块儿，
不是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我当时底气很硬，我想说，姐姐工资也不低，没有必要为了你这个
对
自己不喜欢的广告就是那什么，就不高兴了，我就不接。
嗯，
反正有工作嘛，我也不怕。
对，
然后呢，反而慢慢的有一点口碑，就是说这是有一部分收入。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有时候那你肯定会有动力去继续做这件事情嘛，有钱挣，大家都这样嘛，就投入的时间比较多。后来到了2016年初的时候发现不行，确实有点兼顾不了。
嗯，
因为随着你越投入越多，两边事情你公司的这个职级也会上涨，
是
就觉得
你的责任都越来越大。
对、嗯、对，责任都越来越大，然后你都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累。那一段有一段时间我回家，其实一直到现在我在家的时候，我先生几乎是看电视是不开声音的。
OK，
因为我在家基本都在
写东西、啊、
要么在写稿，我要么就在琢磨写稿、
嗯、
就是可能一直是在一个思考的过程中。
明白，
就是他有时候会问我，比如我可能在收拾点东西，还有电视能不能开声音。
好老公，
就是
家中地位这个明显就已经
因为必须，因为我的事情现在是一个主线嘛，所以他肯定是要表达一下支持，对他要配合一下，就是会非常紧张。那段，尤其2015年底那段时间尤其的紧张，因为就是工作和这个公众号
都要劲儿，
对，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使劲儿的那个程度，觉得身心俱疲。
是。
那会儿我还在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写早餐书，就是日出之时，我就早上6点半才写书，写到7点半，然后去做个早饭，然后小小的健个身，因为不然就是还是
精力很差，
对，精力很差，就身体有点受不了，就是稍微活动一下，然后上个班。互联网公司一个好处就是你上班可以晚，
稍微晚一点，
对，
对，
晚一点，就差不多9点还是得出门，9点出门上、
嗯、
上班，晚上7、8点回来继续写稿。
天
哪，第一本书是这么写出来的
啊，怪不得拖了那么久。对不起，又说实话了。这本就快很多。
对，这本也没有快很多
了。下一本呢更慢是吗？
下一本我已经快写完了。
哦，是吗？哇，说到最近。
但这本不是我拖的，是出版社拖的。
出版社什么？
出版社拖的，就他们设计很慢。
哦。
Anyway，
这个
那会儿
不会有出版社的人听我们节目吧？
啊，对。
没关系，
可以随便
黑，
嗯，黑了就黑了。但那会儿就觉得真的是很身心俱疲，因为你发现整个人的情绪是不对的，
嗯，
很易怒，很暴躁。
对，创作者是很心酸的，同志们。
对，
虽然我老鼓吹创作这件事，但是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创作者是这样。然后觉得说，那到底哪个事情更有意义？有时候会要考虑这一点。公司也还是有一个期望值的，对吧？你有工资，有期权，有些确实几年内可以收入的一笔钱。
是。
你要怎么样？要不要去舍弃它？其实当时心里纠结了很久，但是后来觉得说，哎，互联网产品做什么都是，基本上都是老板说了算。
嗯。
这个公司现在的战略是怎么样？你要做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竞品有什么东西？你应该怎么跟进？其实产品经理甚至就是后来做到产品总监都是没有太大话语权的，你一定是一个执行者，
配合一个大的东西，
对，你是一个执行者。 但是在我自己做公众号这个过程里面，我会觉得说我已经有了很多思考的一些方向，我希望我可能要怎么样转变出
来。
对对对，我会更喜欢战略层面的一些思考。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应该放弃哪一头，应该我可能就是放弃工作。
嗯，我插一句啊，就第一，我觉得这个，当然显然现在看来，我还是觉得这个选择非常正确的。然后，我记得我当年，我经常跟各种朋友聊嘛，因为我之前做过金融啊什么之类的工作，然后我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做金融啊，做比如律师啊，做咨询啊，等等这些朋友，然后他们有偶尔在某一个午夜梦回的时候会想说，我做的到底是什么鬼，对吧？我人生为什么要这么过去？为什么要搞一些很虚头巴脑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互相鼓励吧。那会儿大家都要辞职，然后大家互相鼓励，就我觉得用在你这个也很合适。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世界上也不需要一个律师，再多一个律师了。
对。
但是你要做的那件事，可能真的是你应该去把它实现出来，对吧？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公司的。
但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们要强调，它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是，
就不是非常冲动。因为很多人觉得，你好像自媒体成功很容易。
我靠。
对，就是我做的号，
你看我都这么多年了还不红。
就是总有人说，那我现在做个号，我也能红，我也能赚广告费。
是，
对，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你看，说实话，现在有公众号的几千万得有吧？真正能做的，对，出头的有几个？
我觉得任何领域都是这样。
对，任何领域都是这样。
你看到的永远是头部嘛，对吧？
你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这句话会不会说得太刻薄了？就是没有成功，你凭什么又在别的领域就能成功？
黑得好，这会儿已经有一半听众关了节目。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样，
还有一半取关了郑老师，真是太棒了！
一期节目就把这个得意忘形毁掉了，对，然后再出一本书，我是如何毁了一个播客节目的？对，我觉得这样，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呢，就你的这个路径还挺经典的一个模板，因为我也。就我常看互联网的领域比较多嘛，就互联网领域的你可能不是技术偏技术的嘛，那还有一些更技术的，比如 engineers 就工程师，他们其实更适合做一种叫做什么 side project， 就是做一个就是自己的业余的小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做着做着好像还有点声量，或者是有点想成功，然后慢慢从大公司里脱离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对，
就是你其实也是这种路径嘛，
其实是比较稳妥的。
对，其实不只是稳妥，而是说就稳妥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是它给你一个验证和试错的过程嘛。如果你跳出来，我靠，然后也没收入，然后各种压力，对吧？咱们都是人，你不可能
也得还房贷啊。
对，那你看是
非常现实的问题，也要吃饭，
对，吃饭。所以我之前也说嘛，就是我有一集叫做不如大家都一起来做艺术家。那所谓的那个艺术家或者 artist， 在我那个定义里就是自我表达、自我探索，然后要做事情。那同时呢，你可以有一个所谓 day job， 就是白天日常的工作来支持你来做自己的事情嘛。
嗯，然后此时可能有人说，觉得说这样很辛苦，我没有办法安心创作。
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就世界上不能好事都让你占了，对吧？
对。
另外，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会觉得，你在日常有一份，就是当艺术家有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广义的艺术家，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苦的地方，就是他比如写作者等等，他都比较离群所居，就是比如我写东西的时候，我都找一个什么地儿，然后给自己闷几天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的。这个痛苦不是在于，不只在于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而是你有的时候你缺少跟活人和社会连接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很难受的。
对，
所以其实有一个 day job 或者有一个，就比如说你有你的本职工作，其实有的时候能激发你的创作或者帮助你的创作。
嗯，
当然了，你想又想舒服又想有副业，然后都想做特别好，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世界上也
俗称想躺着挣钱，
就干开始哪种躺了，当然，对，所以就是这种也是不可能的嘛。所以
就是其实我个人是属于还是比较正统的那种路子，就是我是支持说你要获得回报你得先付出的。
是，
就是你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头耕耘多少时间多少个小时，你获得一些东西，你同时有一些自己思考，你才有可能有更大的可能去获得 这个回报，
嗯，
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转行了，我想马上获得回报，这是不可能的。
是，那我问一个，刚才我们聊得很虚啊，这是也是这个播客的一个特点，非常虚。因为，但是我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就是你在哪某哪，就是5万粉丝，当然我记得这个时间点，但之后有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瞬间是觉得，哎，这事可能还真的行，或者是哎，好像还不错，又上了一个台阶，或者感觉还不错的感觉。
嗯，有一次有一个月的广告费收入大概是我工资的2倍。
哦。
对，那会儿
当年辞职的工资的2倍，
那会儿还在上班，就是是工资的2倍。那个月就跟老板吵了一架，
底气足了是吧？
底气特别足，因为老板又提了一个很莫名的想法，我就说这事不能那么干，就是而且
老的是网红，老的没有工资，
不，
别
这样，对，可能董路会听的，毕竟是前同事，反正。当时老板就提了一个想法，但是我又觉得说可能在我有限的这个思考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行。
嗯。
然后老板就开始就跟我掰扯，我就觉得很有一点点愤怒。
嗯。
觉得我们绕了很多弯路，但是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可能你的资源没有投给我做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对。
对，但是老板他也没有那么轻易的妥协嘛。
是。
然后当天就闹得非常的不欢而散。啊，再过一个月我就辞职。啊，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吗？
很好很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生动和真实的一个节点。
就是很真实啊，就是觉得有一股，反正我也能活下去，翅膀硬了的感觉，非常非常真实。就是那次吵架是真的，完全没有在害怕说老板明天要给你怎么样。
对，
很爽。
是吧？
因为那是我长久以来很痛快的第一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跟老板。
嗯、
因为虽然老板一直知道我在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他们也一直认可我做得很成功，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叫板过。
对，
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也不是说我就跟你闹闹腾，说我觉得你这事儿不行，我也跟你摆理由啊，我就是我也摆，对，讲逻辑讲依据，你这个一二三四，那我们就这个说嘛，我就觉得非常爽。但是后来辞职之后有2个月没有接广告，
怎么
奇怪的转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很多广告找上门的广告我不喜欢。
OK， 太挑了，现在是不是还很挑？
现在还很挑，现在可能一个月有一个广告就不错了吧。嗯、
是吗？
嗯，
这么挑。
这么跳就一直活不下去，
心酸的一会儿也会讲到。
嗯，
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刻你就觉得，对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当年辞职的时候，
嗯，
家长都一般都不同意嘛。我靠，你这工资也挺高的，然后对吧，看着
这么稳定，
很
光鲜，很
光鲜啊。
嗯、
然后对吧，就是各种说出去都特别，还儿子还有点小成就。然后我辞职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就辞职了，但他们就很不，我一般都是先斩后奏了，不会跟他们商量。然后我就辞职了，然后我妈就非常不理解，我爸还好，爸爸可能比较就是想得开。然后呢，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样，你让我试2年，让我折腾2年，万一不行的我还能回去，对吧？就反正我想回去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还是 OK 的。
对。
后来我，其实我当时真这么想的。我说万一你折腾2年不行，那你肯定得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说我这么有运营经验的互联网产品是到哪儿都吃香的。
对对对，甚至你做这个事儿本身还可以加分。
对对对
对，
就是我们做这行都知道嘛，就其实都喜欢我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当时心里也还是很有底气。
对，
事实上我当时从搜狗辞职了之后，我后来去了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也工作了大概半年。
okay，
就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做公众号的这方面经验，因为他们觉得你就是一个天生的 KOL。
是，
你哪个公司自己的 KOL， 就是我一般都外面找嘛，就你有自己的 KOL 还是头部的一个资源，
非
常珍惜。
对，
他们就很喜欢。然后那你就带一个你擅长的这个项目，就带一个美食类的项目，多好。我也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的。
对，
当时也觉得还不错。
对，所以我当时辞了之后，但是大概有3个月时间吧，过了3个月时间以后，我就知道再也回不去了。就是有一种，就是你这老虎一旦出动了以后呢，
对对对对对，
你就
对，
归山就是归到自然里的。
对，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你让我回去再背了哪个谁指挥我不行。
就是我总在想，比如说现在让我再回去，比如挣挺多钱，然后老板跟你说，哎呀，你这个晚上加班，你弄一下这个，然后我觉得这工作特别没意义，我就真的不想，就想到这么成
绩，
我觉得给我多少钱我都
不愿意。是这样。其实自由职业者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就是你要不断的让自己去提升，然后自己说了算，然后自己对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
判断、
一些沉淀，对一些判断，不断的累积起来，非常爽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会，我有人会觉得我在玩一个真人的游戏，
对，
对吧？就是你也没
有
存档、独档，你就是你做这个判断了，然后你做这件事儿了，你就是做这件事儿，
你也不能推脱说
这是别人责任，
对。
这就是你自己责任，
是的，
这是你的判断，
对。
然后一切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时候感这个感觉还挺好的，
非常爽。
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就现在当然好，爸妈什么的还是基本上理解了，但当时我其实一度觉得，哎呀，就是你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你出来了以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你尝过自由的味道以后，你就回不去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我觉得不是鼓吹所有人都要做自由职业者。
有些人他，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自由职业者，
而且失败的率也非常非常高。
对，
就我觉得我跟陈老师都不算什么多成功的自由职业者了，
起码还没输吧。
嗯，对，起码还活着，就喘着气儿呢，对吧？就是鼻子还在水面之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但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还挺好的。于是下一趴就来了，对吧？终于该说一些这个，我们夸了半天这个自由职业者，终于该说说心酸的了，快来吧，太多了是吧？
太，
要不要先来一杯？
喝一口
，默默喝一口。
就是我们做自媒体，就是最容易的一种收入就是广告。
嗯，
我现在跟几乎一大半的广告主都闹翻。
为什么？
因为 agency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很希望跟你长期合作，就是我们大家磨合得很好，我扔一个项目你能接一个项目。
稍微解释一下 agency， 如果不熟悉广告业的听众，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一种中介机构吧，然后他们服务于各种于品牌，比如说大大小小都有，耐克、优衣库、饿了么、美团，
就是你的耐克和优衣库。
我想不起来别的公司，对吧？
啊，对，反正就是类似
这 这种公司。然后呢，他们会这边来对接各种广告商资源，有的时候是个人，像就是这种 KOL， 有的时候是平台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是一个类似于中介机构吧。然后接着说。
然后呢，他肯定希望是说我任何一个广告扔给你，你都能接得住，然后你能够非常频繁的来帮我发布一些东西，就是发布的东西肯定是我这边客户有什么需求，你都能发什么东西，
是
不带你挑的。
而且就是你就是我一渠道，你别那么多废话。
对
对，
然后而且我还有一毛病，就是我要接广告，我要在广告最开头写这个
是广告，
是广告，是哪个品牌赞助的，
是
一大半的都不肯接受。
OK，
对，然后就首先我又挑，不是所有品牌都接，然后又非得要注明这个广告，就基本上广告商不太爱找我。
对
对，直到最近有一点感觉，就是有几个广告商是非得找我，他认为你这个号我们客户我们老板特别认可。
哎，我在这儿打断一下，给你一个机会，就是没有也不用
揭露一下吗？
不是，没有也不用说夸一个你觉得合作特别好的，你很开心的品牌。
有，这个是可以说品牌的吧？
当然可以了，反正我们节目没什么人听。不是，关键是夸嘛，没关系。
啊，对，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网易有道。
哦。
有道就是他们旗下是这个有道词典、有道图书、读书笔记那些。
OK。
有道云笔记，对，有道云笔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首先就是我那些唧唧歪歪的东西，他都接受。就比如你，
就是你是一个事儿妈，但是
这个已经筛了一部分广告商，但是 anyway 就是我说在文章开头要写是你们赞助，他说没问题，你随便写，然后就按你自己的习惯来就可以，就是尊重 KOL 的本身的这个表达习惯，这一点恕我直言，就大部分广告商都没有学会。
明白，
就是他一定要把他的那套
强加给你，
对，强加给你。
所以我大部分的广告一点开就，我基本上读前三句就知道，根本不是他写的，
就
很
别扭，很
非常别扭。
对，但是对，现在已经学会尊重 KOL 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呀，
是吧？
嗯，
接说有道。
嗯，有道这个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是以一个非常处女座的形态来跟我在敲这个项目。
嗯，
就是我们可能先我已经把初稿写好了，就是宣传有道云底记。
嗯，
然后我可能是以我自己的这个工作习惯或者什么东西出发，就你是一个效率软件嘛，对吧？我就以我的工作习惯出发，说一些有的没的这种东西。然后完了呢，就把初稿也给他们看了。他说这个你切入的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后宣传我们 APP 的这个点我觉得不对。我说为什么？我说我用有道云笔记，我认为这几个功能是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按照我这个思路也没有错，对吧？
嗯，
我其实是试用过你这个产品，我也是一个用户，
是
我觉得这几个功能是有用的。但他说他是一个市场人员，我们知道对一个 APP 最了解的可能是它的产品和开发，其次是运营市场，经常
就是搞不清状况，
经常就是搞不清状况。你的听众也有市场人员吧？
没关系
啊，好的，反正都取关了。
对，我们经常黑听众的。
反正就是市场它一般就是我可能要做这一波推广了，我来找你这个产品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嘛，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深入的一个用户。但这个市场人员我觉得非常神奇的地方在于，他给我列出来有道云笔记的
点
转化率最高的几个点。
嗯，
就是他说宣传这个点和宣传这个点这几个功能的时候测试过是用户转化率最高的。我当时就对他刮目相看，因为我头一次被市场人员教育说这几个转化率高，因为
而且还是拿出数据来。
对，我一做产品，我当时心想凭我的直觉，对吧，我就估摸着你肯定用户有感知的是这几个点，他说不是，那几个点更有点。
OK，
我觉得非常神奇，
很好，很 impressive 吧？
对对，然后后来，包括后来我插了一个图，就是在解说其中一个功能的时候插了一个图，他说这个功能，你用的不太好，你应该怎么样拍一下，这个画面会更漂亮，旁边不要有那个红边，不然显得我们这个 APP 没做好是。
嗯，哇塞。这个水平已经很高，
非常惊讶，我当时水平已经很高了，我就其实当时内心是有一点生气的，改稿大家都不爽了。对，
还要重新弄图。
对，还要重新弄图，我就觉得非常的麻烦。然后行，你是金主，你说了算。
对，
改完了，完了之后他后来还给我反馈了这个转化率数据。
是吗？好吧，
还挺不错。那一次带了大几千下载吧。
哇，
大几千下载，你知道这是一个很
长的路径啊。本来是很长的路径。
对，因为
对，
然后他们甚至连这种下载，他们在这个 H5 页面的各种下载的那个小文案，他们都会抠得很细。
是吧？
我当时心里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并且还有后续还有就是，他们马上隔壁组的同事也来找我。就是有到的其他组，哦，这个 KOL 的转化率好，我也要用它用。
哦，你口碑也做出来了。
对，就是他们本身是认这件事情的，因为有些 agency 它其实是有一种交差的一个感觉，我们这个做完了，刷了阅读量，哇，上去了。
对，
对，就是这样。
大多数都这样。
对，大多数，绝大多数都这样。但是这种他自己的品牌，他可能会自己会比较上心，我确实是要一个转化的。
对，我要实在的东西。
对，我要实在的东西，就跟我们现在有些做电商，我得卖得出去东西，对，这种是最实在的，最根本的。
对，
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真的，那一单我非常惊讶，因为一般 agency 也不会跟你说你的转化率多少。事实上，很多人他也不关心这个，但是
我就你发了我就完了，就拆呗。
对啊，
然后我还帮你刷点量。
对啊，我还帮你刷点量。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这个数据对我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我的商业价值的体现。
是，是，
我觉得非常有趣，
很好。
后来因为我辗转认识有道公司的一个副总，
嗯。
跟他说了一下，我说这个市场人员真的
不错，
很不错。我不知道他当年有没有涨薪，但是我当时是希望他起码传达给他的上司。
明白。对，我觉得也是相互的嘛。
对，这是我能够表达出来的对他的一种欣赏，但
是
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他。
OK。好，这位朋友你应该在听节目吧？哦，我们可能还没有这么红。
你们都红到出租车上了。
对，有一天可以有底气的说，这位听众你肯定在听节目，然后这就可能红了这个节目。
鼓掌。
OK。
但是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帮到他，就是我对他专业能力真的非常非常认可，那是我觉得很好的。
嗯，也是，而且做完一次以后，你有一个标杆，有一个
对
成型的。
后来甚至有别的这个做 APP 的。APP 找 KOL 来做软文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套路嘛。
是。
然后我会有意识地问他，我说你们找过哪个大咖，就是百万粉丝的，他这个 APP 转化率多少？听了一下，哎，没有我的好。非常爽。
OK， 对，这个是最实在的东西。
对。
那就夸完金主啊。希望这期节目有网易的人听到，继续找你做广告。不，应该找，不一定会网易啊。对，当然网易这几年其实稍微岔开点话题，其实他们股价也好，整个公司的口碑也好，也在一个上升的状态，然后股票涨特别多。
对，
丁磊默默也。
但我是买不了他们家股票。
没有没有，我从来不碰股票，看不懂。对，然后对，那心酸之处呢？这个可能是极个别案例，对吧？
极个别，太个别了，因为说实话，只有自己家孩子才会这么伤心。
对，
那大部分还不是
走一过场呗。
嗯，对，
就是我们指的是 agency 接了甲方的单以后，找到这些 KOL。
对 ，agency 他怎么做？他有一个表，我这次可能会找多少个平台，多少个 KOL， 以他的这个平均阅读量算，您这次的这个 campaign 有多少曝光？
嗯，
他可能这么算。
是，
完了就完了。
对。都是在交差的。
对，还有一次非常刻骨铭心，就是刻骨铭心，
普通话堪忧。
就是把一个稿写完了，任何都没有问题，然后但是 agency 说我们客户希望这是一个软文，上面不要说这是某某品牌赞助的。
嗯，
我说那我刊例里面都写了。
嗯，
我一直就是说我要写出来的，那你没看是吧？然后他说那特别抱歉，但是能不能把这句话去掉？我说不能去掉，但是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礼拜。
OK。
然后来没去掉，然后就没有发。
哦，是吗？
我就没有发。他其实那个他如果去掉的话，他看不出来是广告。我可以把它处理的看不出来。
哇塞，
因为它是一个热点事件。
我觉得你跟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脸是发财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有没有体会？
因为我后来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我每年年终的时候会在微信公众号上总结一篇，就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年终述职一样那种感觉。我今年都干嘛了？我那是2016年的事情，然后我2016年年底结尾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非常有底气。我说我每一篇广告都是注明了的。
嗯，
有一次没有注明，然后那笔广告费没有收，而且我都文章都写完了。然后就有个人给我打赏了特别多钱。
是吗？
他说虽然肯定不够你的广告费，但是安抚一下。
嗯，
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写广告没有随随便便的把我们卖掉。
明白。
就是这句话其实说得很严重，因为有些 KOL 写广告，他可能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前面先煽煽情，然后最后一转折，今天是那个我们可以用这个产品，
是
那种神奇的转折。
是，
我一直觉得你一广告你有什么好不要不好意思一开头说出来的。
对，
我就一直很反感那种做法，所以我就一开始就说，我觉得确实用户是在买账这件事情。
嗯，
所以
我觉得时间长了，其实大家是能感受到是不是有诚意吧。
我记得有一次你不在微博上还帮我吵架，就是有的人说我那个发广告。
对，
但是这件事情有时候可能只是希望自己更加有底气的说话。
那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你做到某种状态，包括你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你有的时候你对外说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比较有底气的，就觉得哎，我就是有我这么一套原则，你不符合我，那你就没办法了。
嗯，
但是坚持原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呀，对吧？
少挣钱呗。
对啊，原则就 principles 吧，我之前讲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坚持原则，不是在你特别好、特别就是乐乐呵呵的、一点没有伤害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坚持原则，那不叫坚持原则。
对，
坚持原则都是因为你要被他放弃。
我真的心疼了很久哎，那次因为那个月也没有接广告。
感觉你是怎么记一顿饱一顿。
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是，
对，就是
真的是记一顿饱一顿。
嗯， 因为他投放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我这个月没有钱了，谁来投放我一个就有这个我特别心仪的品牌，没这样的，不带这样的。
OK，
肯定是说你越接广告就越好接，其实
是
这样的。你跟大家都合作愉快。
所以我鼓励德力网台的听众少看点广告，少看点公众号。对的，少看点纯为了接广告存在的公众号，我这么应该这么说的比较准确。
就是接广告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收入，但是我认为它是应该和这个公众号本身的内容和它的意志不相违背的。对，就是它本来是该干嘛就干嘛，而不是大家看多了也会觉得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变味儿了。
是，我觉得一旦有钱这个东西掺进来以后，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纯粹了吧。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有时候看公众号说这篇就是他可能推荐一个好物的一个什么例子，就是
好东西，
对，是一个好东西，然后说本篇都是良心推荐，绝对没有广告。那也就是说你平时那个推荐有广告的就不是良心推荐啊。
嗯，
我就觉得很奇怪。
是
因为我的观点是说，我即使接广告，接的是我喜欢的品牌，我也是很开心的呀。
我
觉得它很值得写。
我刚才还要说呢，我说德力网想有一天做广告，一定是耐克、优衣库。
对啊，
你喜欢吗？
你有喜欢，然后
你本来就认可它，
对，你还能挣钱，这何乐而不为呢？就不要排斥钱嘛。对啊，但是你一定是说我特别真的是很想宣传它，这个感觉才是对的。
就是应该是可能是你恰好宣传它，哎，结果因为这个宣传人还有人给你钱
啊，对啊，
这种感觉更好。
对啊，非常美好，我就觉得挺好的。哎，其实现在也有时候也怪不得读者很敏感，因为很多公众号它就是瞎来，然后有一些有公众号，不是有公众号，是有个读者特别逗，就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我们去东京能吃到一些什么好吃的，
嗯，
就里面可能最后文末写了一下你可能必须要用哪几个 APP， 有 Google Map， 有哪些就是非常大众的 APP。他就那个读者，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非常愤怒，就说你现在变味儿了，你广告越来越多，怒而取关。
哇 ，Google 要找我做广告？
不是，我想有一个可能是他可能把标题的东京看成了京东。然后后来我发到微博上的时候，有好多人说，他说我还以为你说的京东。
哦，是吗？
我当时觉得特别逗，但是我想，可能真的太敏感了吧。
那，我觉得是这样。读者最后也不过脑子了嘛，你看这种东西，
因为他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而且他你也不一定是每篇文章人家都看嘛，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入了解你。
在这个世界坚持点原则还是有点傻的，听起来
是有一点。
所以你现在除了那个广告的话，我记得还在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做一些电商，
做一些
对卖点吃的，但是这个吃的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痛苦。
来，快说说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好像以我的，因为我买的不多啊，但我记得我买
牛肉丸，
对，牛肉之类的。然后现在我记得你卖过牛肉丸，卖过火腿，卖过小龙虾，还有黄桃。
嗯，
对，反正我看好像都是那种，就是一看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那种比较认真的手工小作坊在卖东西的感觉，不是一个说我批量量产的，就是喜欢什么卖什么。
我们现在纠正一个词儿，就是它绝对不是手工小作坊。
我说你的运营状态，
我的状态就是一个小量的精美的一个东西。可能量不太大，但是它不是大陆货，就不是说你在哪儿
都是你好像精比较精心挑的，
比较精心挑的，因为其实一开始想做这个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能跟广告商叫板。
哦，等于就是说原来的爹呢是老板，后来呢变成了广告商，现在呢就想说如果你自己能
我总得自己当自己的爹。
对，自己
就是主动权能在自己手上。
明白。
就是总有一天不靠广告也能活下去。不是说不欢迎广告，就是说没有那么的被动
依赖。
对，
你肯定是这样的，也算是按照我们研究公司和商业来讲，也算是多元化经营了，就是你死磕一个肯定不行嘛。
嗯，
所以但是做电商我自己感觉就是一涉及到实体的东西
简直太难了。
再说一说，
我简直了，我从大概去年是2017年， 可能反正就是陆续这一年多时间慢慢的卖了一些东西。
嗯，
一开始是可能供货商给我一些东西让我选，
哦，
你可以选一些你感兴趣的卖，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是你会发现大家卖的都差不多。
差不多，对，
你卖的东西淘宝上也有，凭什么在你这儿买？
或者各种美食公众号上都有。
对，然后你一看就是
大陆货，
就很奇怪，而且它不代表你的品味。
是，
你这个选货的这个池子是有限的，
嗯，
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小范围里头
矮子里边什么拔将军，
对对对，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会为了一些。也是收入方面的原因，就我缺货了，那我需要补充 SKU。 我们知道可能说你要开一个店，你 SKU 需要到一个什么样的量级？ SKU 你会需要解释一下吗？
SKU
就商品
stocking 什么 keep doing
啊，
反正就是库存吧，库存的
这个商品种类吧，
商品种类的库存，
对，能到多少量，
对，
你不到那个量你可能是跑不起来这件事情，你也会运营得非常艰难。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就可能只有两三个东西，然后我又只卖我自己高兴的东西。
但电商真的是，我觉得电商本质上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成熟的一个
对
细分行业吧，就它的方法论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打法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成熟。
是，
所以我很有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你作为一个个体怎么搞电商，我都觉得想想我都觉得头大。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自己写内容，搞电商，接广告，一个个人模式在经营，一个人顶一个公司的
公司。那电商做电商有什么比较困难的点？
哦，太多了，我喝口水缓一缓。就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首先从选货开始，这还说的是选货，还不是说你自己去定义新的货品啊。
对，
不是你自己生产啊，从选货、物流、客服，就一个一个环节就都是问题。
对，
就比如最近我卖小龙虾嘛，
对，
小龙虾碰到高温的天气，首先我们知道顺丰，大家可能就觉得啊，顺丰冷链第二天到没什么问题，我潜意识里是这样的，对吧？
嗯，
实际上你知道顺丰冷链它是没有全程冷链的吗？
没有全程冷链的。
对，就是。
What？
你如果所谓的全程冷链，它只能是从 A 货仓到 B 货仓的这样一个车的
内部的
全部冷仓。
嗯，
但你如果要走空运，它一定是靠冰袋的。
哦，
前两天北京下大雨，这批就迟了，晚了。
嗯，
然后它这批货就可能就会报废，因为它只能就是它保质期就只有那么长。
OK，
报废了。这个小龙虾从一开始说起，就是他定义他的口味的时候，可能你要选说今年小龙虾是一个原材料非常高昂的一个年头，
价格
暴涨
高，
然后那你要选合适的虾，你要考虑你的成本，
嗯，
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有宵夜摊、外卖店、网易严选，
对，
各种这种奇奇怪怪的，什么天猫生鲜，对，就你的这个竞争对手非常多，你到底要哪几个口味？你一开始定义这个口味，选弄包装、弄印刷，就能弄特别多幺蛾子出来。这个包装印了两千个盒纸盒，有一坨，有大概几十个盒。后来用户发给我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侧面的二维码是糊的，它是扫不出来的。我发现 what the fuck， 怎么这个都能
这么基本的
印成这样，就是那你这个时候去找印厂也来不及了，印厂就跟你说哦，前面几个我们油墨没有调好就糊掉了。但是我看的时候，因为我看的是一个好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会有这种情况，
是
就很奇怪。然后发货的时候，我们当时是预备发这篇文章推送这个产品之前的一周，
嗯，
我就开始在测试这个物流，可能选几个这个熟悉的朋友家里不同的地址，我都先发一单，看看他物流是不是好。
下回可以发我，
就北京，北京发我自己就行了。
亏了，我要搬家。
对，就你可以发这个不同的物流来测试，然后这个过程中你就发现有些问题。
嗯，
本来你赶下午的这一班这个飞机，
嗯，
就是它是比较顺畅的。我中午 截止今天的订单，然后下午发下午的飞机，然后第二天到，听上去很美好，然后你发现说，哎，结果他下午那班飞机很难赶得上，然后赶上了呢，他第二天，因为你这个相当于是少了半天，你就第二天如果派送到用户的手上派送不完的话，你如果拖到第三天早上它就会坏。
哦
OK， 那我们就只能改到这个第一那个早上那一班飞机给它发出来，就早上的汽车赶中午那班飞机发出来，这样多半天时间。
明白。
OK， 把这些流程听起来已经完美了，对吗？
对，
我们已经测试了一个礼拜了。
是
OK， 你把这个公众号文章发一发，推送鼓励大家去买。哎，为什么你这个发货的人又给我把它改到下午那班飞机发了？
哦，是吗？
然后因为是钱江当地的这个
OK
物流供应链的人来帮忙发，因为我们在那边把流程处理完了，人就回来了嘛。
对，
那边发。
你要去跑到当地去处理。
我已经跑到当地去处理，就是之前发现有问题，然后在当地待了两三天。
钱江。
因为是钱江的大虾，就湖北钱江是一个产小龙虾的一个。
就你要亲自跑到那儿去。
对，然后那边您说为什么又改了？我们当时订的好好的，供应链人跟你说，哎，我觉得都一样啊。
猪队友。
就是我们都知道你一个流程梳理完了，我们应该照这个流程来。就你受过公司训练的，你会这一点上会非常的
有一个默认的在哪儿。
对，他就觉得说。都一样吗？不都是？然后你就会想摔桌子说，那我跑到钱江去，我这就去吃对虾就回来嘛。我就是去跟你梳理流程的，不是吗？他给你改了，勒令他在改回来的时候，他还就觉得说，有什么好改的？不哪个都一样吗？他就已经完全忽视掉你为什么为了这件事情的调试跑过去，甚至延长也推迟发货了。
嗯，
他已经完全忘了这回事儿。哦，骂了一顿，发了一通火，然后把这件事情调回来。哦，发现下一批这个小龙虾订单没有放。
啊？
贴纸乱贴，你就很奇怪，就是你这个小龙虾里头，它可能有好几个物料，小龙虾是一个，然后面条，我给它配了一个面条，然后有几个冰袋，然后手套，使用说明什么的，然后。你这个贴纸，使用小龙虾的使用说明贴在小龙虾上面，这个面条的使用说明贴在面条上面，有个手套，它应该放在哪儿？它贴纸给你乱贴。
这些所有这一整套东西都是你设计的吗？
啊，设计的。那我设计好，我还给它列了一个 list， 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是贴在哪儿，贴在哪儿。
就是那我想象的是，比如说一个贴纸，然后贴在比如说。餐盒的上面，告诉你这是面条，对吧？
啊，
那个贴纸是哪来的呢？
啊，贴纸就是你先找设计师设计好，然后他要找印厂印。
听起来我
就是非常琐碎的一些事情。
光那个贴纸我已经累了，你这在哪儿买？我看一下，然后一会儿再看。
已经卖完了。
我靠，卖了！你是有限量的是吧？
啊，我只弄了那么多盒。
明白。
然后你跟设计师来回弄这个东西就已经要弄很久，因为面条要怎么煮它是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你要在这个文案里面说清楚。
啊，明白。
对，这个都已经弄得非常复杂了，就前期已经要改好多次，小抠小细节的文案，你不可能，你不希望用户最后还要来问你，你不希望他看不懂，你希望他是一次能看懂的。
对。
然后完了呢，就是他又给你乱贴，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不对，我当时把流程梳理好了，我把这些东西都说得明明白白，我要贴这些物料，你为什么给我乱搞？
嗯，
他根本就 I don't care， 就
这算是外包的这什么？
他其实是就是我做这个小龙虾的生产商，他的直属的供应链。
哦，
对，但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这么不当回事儿，
业余啊，
就是这事儿怎么说呢？你可能到了执行层面，很多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对，
他会给你遗漏，他不按流程来，你以前在这个金融行业是在执行层面是一个非常高素质的一个行业了。
是，
就大家非常严谨的在做这件事情。但其他行业，他可能没有经过公司训练的人，他更容易犯这些错误。
嗯，
他给你乱搞，然后冰袋没有放，然后用户投诉，你肯定会坏啊，那你就东西就报废啊。
是。
后来简直就怒了，我说我要退货，非常生气。其实你已经付了全款，你不可能退。
天哪！
就已经大吵一架，就说那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搞？你必须给绑定到你这个执行人员的 KPI 上。
嗯。
你不达成，你必须得给他扣钱，否则我们以后也不要合作。
OK。
跟引到这这么一个风上，但这些你其实是不足以为外人道。
是你这个别人不会坐在这儿跟我，然后还采访你一小时，然后天天、
啊、
谁也管你。
我想过想，
对，
我
不管这么
多。给我做这个，你就是应该的呀。
对啊。
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是说，你在互联网上卖东西，没有必要把你自己受的苦、受的累，吹的说的太那什么。
谁不苦啊？
谁挣钱不累呢？对吧？但是你既然要服务你的客户，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是。
对，就是你如果没有采访这些东西，我可能就没有地方说去。
是。
对，但是这是应该的。
对。
只是你没有想到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就类似这样。包括之前有一次还做一个产品，
我先插一句，就从小龙虾的准备到真正你写一篇文章说，哎，我要卖小龙虾了，筹备期要多长时间？一个月？
三四个月吧。
三四个月？
对，
这么长。
现在是七月底了，对吗？
对。
我大概五月份，因为这次是非常痛快，是调试口味。不太花时间，就它这一款麻辣小龙虾已经很快的达到了我想要的口味。
OK，
否则它如果反复在口味上打板的话，就还需要两三个月。
那谁帮你打板呢？是有一个
就是找人、找厨师、找工厂。
OK，
因为你厨师调好的，你放到工厂里面去，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靠，你真是一个人是一个队伍啊。
很难。后来有一次我就做另外一个产品，就我的口味调了四个月，最后放弃了那个工厂。因为那个
所以你下一步应该是收购一个工厂是吧，自己来。
不是，你不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啊。可能
那你那小龙虾有还卖吗？
小龙虾可能就得明年了，因为现在原料已经上涨了两倍。
所以你折腾了三个月，然后最后一年就卖这一波。
这没有办法，因为
食物的特点就是这样。
食物特点就是这样，你过季了是不太好卖的。然后而且就是你要有一个库存的风险。我们希望它不占仓库，仓储费用你要考虑进去。
是是是是，
就是我能尽快卖完，我仓储是就是不太费钱的。
对，
就 anyway 就是肯定越快卖完越好。而且你开始对自己的量没有太好的、太准确的预估，你没有办法太准确的预估。你真的做了5000盒，它卖不完怎么办？
给我。
就反正就一开始只做2000盒。
啊，就是2000都卖完了。
2000都卖完了，大概3个礼拜。
哦，很快了已经。
其实已经算比较快了，但是其实内心很煎熬。
啊，你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完。
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它可能一天大概几十单。你就会觉得这还要2个月才能卖完吧，就这种感觉就非常紧张。
嗯，
因为仓储都是成本，你多占一天仓库，或者供应链的人多在钱江当地待一天，这些成本你都要考虑进去，对吧？非常可怕。
哇塞。
但是这个产品已经是一个相对它的问题主要出在物流上。
嗯，
因为天气太热，然后它是一个需要冷藏的东西，但它本身产品做起来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它的口味已经非常成熟。
嗯哼，
调起来会容易一点。我还做过一个产品，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调口味的一个产品，需要调口味，从头开始调口味的东西，就是我说最后调4个月放弃的那个东西。
哇塞！
因为工厂最后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陈小姐，你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我们给某某品牌代工的，他们都认为可以，为什么你就觉得不行？
哇，这种最来气了。
那要求高是我的错喽。你自己水平不够吗？但是，对啊，我也不能妥协说，说那我就认了你这个东西。
所以你接下来会做什么？我号召听众去买一下。像我们那个
我接下来在就是这个拖了4个月的这个东西，我换了一家工厂做，做一个糕点类的品牌。
糕点的
我想把它做成一个中国的一个中高端糕点品牌。
如果做这个，就可能会可以至少全年能卖，不只是感觉
它也有风险，就是它的保质期不是那么长。
因为你可能不添加什么东西。
对，它没有添加啊，所以保质期特别短。
OK，
这个对销售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概什么时候会上线？不知道。
现在理想的情况是9月初能上。
9月初，好，号召大家11去买吧，估计会拖一个月。以我对你
别这样，已经拖了很久了。我今天早上刚跟工厂又白扯了半天啊。
OK。
就是可能不断的出差调东西，因为这些都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最困难的部分其实在于找到合适的工厂和供应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小打小闹的，你这个2000盒对我们工厂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看我这个流水线一转，一个小时就是10000盒。
天哪，
你2000盒谁跟你做呀？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跟雷军当年做手机也差不多。
对，我觉得是的。
嗯，
雷军还比我有钱。
人家做手机的时候已经可能是身家10亿美金了。
对，他身家还是有，他大不了就是付款嘛，先把钱摆在这儿，拍在这儿，你给我做嘛。
对，
那我没有钱啊，就是我也不愿意说
投入好多资金啊，
投入特别多的资金来做这件事。就投入资金人家也不一定买账，他觉得这个量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对，
我一个年产量多少的一个大工厂，
几万，
对，我是为什么要做你这个小单呢？
你就是2000盒。
对，这是最麻烦的。
所以一般都要全国跑看这个，
全国跑可能看哪家特别合适，他可能这个生产线适合你，那家生产线不适合你，或者他这家工厂的老板跟你对胃口了，他愿意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OK，
非常辛苦。
9月初，好的，到时候我会在微博上把你吆喝一下，
我给你寄一盒吧。
好好，哎呀，我一想起我那个，虽然我不能吃太多甜的，应该不会很甜，
不会很甜，
不会，以你的口味应该是。
对对对，那口味绝对是有保障的，
毕竟也换过这工厂了，
都换过工厂了，还做不到我要的口味，可以去死了。
哎，听起来还是很心酸的。
对，但是这种都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产品。你看我做了这么久，吭哧吭哧的也没有做，还有一些比如卖的一些那个国外进口的产品，日本进口的，经常就是海关一拖就3个月。
哦，是吗？吃了隔3个月很烦啊，
很烦。你就只敢拿保质期长一点的东西
啊，
或者就是器皿类的，它没有太大，
没有保质期的。
对，但是也很烦，就是本来你有时候销售它是有一个时机的嘛，你这个东西适合什么时候卖，怎么这么过了那劲儿，没有办法。
所以我听下来就是我看就是你其实从一开始写东西嘛，然后做广告嘛，然后后来又开始做一些电商的东西，然后电商我看你的思路也是比如说自己想喜欢什么精选什么
任性，
对，然后就挑出来卖，然后现在可能开始是做一点点相对品牌稳定性的东西，就但总体来讲你往后的说可以说的部分，但这也没什么太机密，就是总体来讲希望以后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还蛮好奇的。或者说你理想中的，比如说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也好，或者你是一个小企业主也好，你觉得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躺挣钱。
先说起本职的这个菜谱这件事情，等我把这颗杏仁吃完。
我也吃一块。
我现在一直还在坚持自己写菜谱，而且我的菜谱全部都是我自己写的。
对，
首先我希望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润物细无声的一种影响作用。
是，
就是你看到我的书或者看到我的菜谱，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装逼或者特别累。但是它能用得上，就你能用得上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你，
而且你的菜都是自己做的嘛，
对，
反复调反复做。
然后做菜谱，设计一个菜谱可能也要1个半礼拜，
是吧？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美食公众号它每天都能输出一篇菜谱，但对我来说可能一个菜我起码要做3次，然后
换点原料，
换点火候，换换时间，
是，
你就我又不愿意说我是做完这个我就到了再做一次，就是我基本上是作为中午的工作室的工作餐，
对，
就是那今天做的不太满意，那就明天再做，
是，
然后后天再做，因为我上午下午也有别的事情要沟通嘛，
是，
对，就做饭基本上就是上午大概2-3个小时试一个新菜，今天不满意明天再做一次，明天不满意后天再做一次，这个调试的过程可能就要2-3天了，然后再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也不希望你看这个菜谱是非常古板一板一眼的说1、2、3，
对，
我希望它是更有乐趣一点，你看起来不觉得压力很大。
对，
那这个写稿可能也得写 一天时间，
嗯，
中间还有各种琐事儿，
是，
就是这种输出非常的那什么，但是还在坚持在做，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有很多人在被我影响的。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觉得，不管你我去做什么电商什么还是怎么样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个基础的产品要在那儿放着的。
嗯，
它是你这个人的，因为一旦你做商品的话，你就会更加隐在商品的后面。
嗯，
但实际上菜谱这个东西是跟你个人是非常非常连接在一起的，
嗯，
它有你的思考、思想、温度等等一些东西在里面。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基础性的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而且这其实是我最想给别人的东西。就是不是说我给你评测一大堆酸奶你买哪一罐儿，这个东西我实在觉得哎，或者说我教你如何去装逼的吃一个寿司，我觉得也非常没有太大意思。对，我希望是更日常的，就我也写美食攻略，但是我希望你是能看完之后吃得懂这件事，
也能执行的，
对，轻松一点，对，这是我会长期坚持下去的一个方向。
是，
包括可能我已经在世界各地吃过很多东西，这些在我的公众号里面体现的比较少。
嗯，
我日本可能一年能去个三四次，每次吃几万块钱，就是这样的，是非常大的开销，但是
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开拓我自己的眼界。让我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底蕴，
对，
而不是说，我拿一个旅游局的赞助，或者拿一个品牌的赞助，不好意思又黑，对，哎，为什么会被张老师带到这个方向来呢？
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发掘嘉宾的真我，不要再隐藏了，想黑就黑起来。
对，反正就是，现在。就像你在最开头
远处有一个那个
所说的
酒店的服务员的姑娘一直在看我们在干嘛，她觉得咱们这两人对话状态很奇怪。
也没摇骰子是吗？旁边还有人摇骰子。
对对，然后还这个特别正经的样子。继续。
就你在不是文章，就是播客最开始说美食博主可能有很多种。
是。
有一种它其实是以一个公关的形式在出现的，
嗯，
就是当我这个酒店有个新品或者。我餐厅有一个新品，我邀请你来试吃。
是一个传声筒，特别无
意义。对对对对，试吃，然后我给你个公关稿。
是。
这个点是什么？这道菜的点，我们这一季的新菜点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所有人写的都一样，他到底吃不吃得出来，我也表示很疑惑。
稿可能都是酒店准备好的。
对他吃的跟以后别的客人去吃的是不是一样？我也表示很打一个问号。
是。
招待饭吗？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我如果要在美食方面有更深的沉淀，我自己花钱去吃，自己去了解这些东西，说实话，自己花钱得来的经验一定是最最真切的。
嗯，
尤其是这种消费升级类的东西，你花钱自己去买一个贵的，跟这些好多号告诉你啊，这个包就得买爱马仕，跟你真的自己去攒钱买一个，这个感觉截然不同。
嗯，
我知道它的手感是如何的。对，吃饭也是一样，就是我自己花钱吃，哦，我知道这顿饭真的比我上次吃的那好，这个厨子他好在哪儿，他做的这道菜好在哪儿，这种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这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我得再积累若干年，就我也不着急。
嗯，
但它是需要积累的，我也不想贸贸然的在我这方面不太成熟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对，这一定是一个既有宽度又有深度的积累。
肯定是要走很多地方看体验，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
对，可能以前特别逗，就是我有一朋友说，你应该是唯一没有在，不能说唯一，就是少数没有那么嗜好辣椒的湖南人。
嗯，
因为我是湖南长沙人。
嗯，
但是我粤菜、淮扬菜或者就是湘菜我都能吃。
嗯，
西餐我也可以吃，日料我也可以吃，我都能吃得懂。这个是确实不是那么多见。
嗯，
就是很多人他会局限，还是有一点点局限性，就是在我这个圈子中。这也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嗯，
就是主要是主业工作美食博主的工作的一个小目标，然后也想做一些很好的产品。
对，
我跟我现在做的那个甜品品牌有一个合伙人，他是帮我做一些研发的工作。
嗯，
我们设想是这个品牌能够传承百世。那我们当时订的合同里头，我们俩订的合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留给下一代。
嗯，
它是一个能够传承的品牌，而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就是一个互联网美食的品牌。
听到这个词儿我就
想吐。
对
对，就是这么的感觉。我们我不知道你前两天有没有看朋友圈里头疯转那篇文章，你不是关了朋友圈了吗？
就我不看，肯定没看到。
对，朋友圈里头有一个文章，就是所谓的消费升级遇到了中国大妈。
嗯，
他是怎么个吐槽法呢？就是大家用的这个电商啊，我买在这个电商买美国车厘子特别好，给我妈看，我妈说，哎，这个打了折领了券也比我在某某超市买的要贵啊。
嗯，
但是它是美国车里的，那还不是不能挑。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有时候鼓吹消费升级，它脱离了这个现实中真的是一个好食物的意义。
嗯，
我有时候写文章，我就说你这个菜你去哪个菜市场可以买，
嗯，
你去哪个超市可以买，或者你去淘宝可以买。我没有一定在鼓吹说它一定要升级到某个品牌或者某个那个装逼的那个份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我也觉得大部分网上卖的水果不如我在楼下小店儿上班不买。
是，
我在想我可以买三个桃啊，你这个网上一下给我卖五六斤，我不能挑。
对，
而且你的品质大部分是没有那么出色。
是，或者说你如果图个方便，或者说懒得去逛，那是 OK 的。
对对 对，我们没有否认这个电商。
对，但是你就没必要去把它用作一种标榜的什么
东西。对对对对，就是，
包括我觉得更多的商家的部门，商家经常会强调自己是。我觉得自从有互联网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大家都非常焦虑，然后大家就各种往这上凑，然后什么互联网餐厅啊，
对，
什么网红餐厅啊，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对对对，
然后网红餐厅很多，它真的是注重营销比注重产品本身要多得多得多。
是，
因为你知道一个餐厅它的预算是有限的，我如果钱花在了营销上，我必然在原料和别的成本上我会省，我也要挣钱啊，亦或者我在各个方面都花了钱我都没有省，那你这个价格一定会高，对吗？
嗯，
因为我还是要挣钱啊，那羊毛不就出在你身上吗？
嗯，
我或者做一个这个产品，它的当你看到它的包装特别漂亮，很觉得很想晒单的时候，请你想想你花了多少钱在包装上。
是，
就是其实你算一算就能知道的问题。我现在做这个新的糕点品牌，我包装我都用最普通的白卡纸，因为它已经足够支撑了。
明白，
就是只要我那个印刷设计是 OK 的，我没有想说这个包装上面弄特别多的花头，或者一个包装二三十块钱没有必要。
我之前跟那个唐双老师也这个说过一个事儿嘛，就是我说应该有一个人写个选题，就是Instagram 这个软件是怎么改变我们的餐厅和时装
的。真
的，
我觉得特别恶心。我特别逗，就是前两天我有一朋友，他去北京的一个甜品店吃饭，那个甜品店他点完这个餐之后，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选项，说你要什么拍照背景
啊？
拍照背景可以选。书，
嗯，
还有什么？就是它可以给你摆成 Instagram 那个范儿的那个，然后你来拍拍。嗯，
天哪，我靠，这种餐厅也
很莫名。然后淘宝上面还有一些那个拍摄的道具，干柠檬片儿、木板、
啊，什么东西？
干柠檬片儿，
这
假柠檬片儿
啊，能
就是
拍照用。
对，你泡到水里的柠檬片，就是我们摆到桌上还要摆一些这个背景嘛，假的嘛。然后木板子，就是中间有一道深深的缝的那个木板，就是美国欧美那种美食静物摄影的感觉。
是，现在有一种职业就叫 food stylist 的嘛，就是
啊，
但那个你要给美食杂志拍等等，我觉得也正常了。那
你谁都不是这样的日常吧？
对呀，
我觉得。
就包括但我不懂啊，但是唐双老师也跟我说过，就是
啊，不懂就推到唐双老师身上。
不是，我是说他啊，对对对，就确实要推到他身上。就是他，比如说现在很多 大牌也好的设计都越来越，比如说 有些细致的剪裁，
嗯，
你不亲自上身或者你亲自去细节的观察你是看不出来的，但现在大家都不重视这个东西了
啊，只看哪个网红穿的吗？
对，然后或者说这个东西花枝招展拍出来好看，
对，拍出来好看这件事情真的影响了很多，
非常多。
我
觉得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这一个时代以来，Instagram 是伟大产品，对吧？然后被 Facebook 收购以后也
对
是增长得很好，但它反过来其实我觉得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这我觉得一直我在一直关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身边的产品和工具是怎么反过来塑造我们的嘛？
对，
这个塑造有好有坏了，
对对对，
但大部分人都是坏的，
嗯，
就是这样，就是你，比如川久保玲这种好设计师，他把很多东西隐藏在细节里，但你拍照是看不出来的，
嗯，
你得能近距离去摸去感受，对吧？
嗯，
然后去有人给你讲，甚至
嗯，
但它不明显，好看的不明显，但有一些看起来花枝招展的什么网红衣服也好吃的也好，它就显得非常高级。
我曾经看过一些那个网红卖的衣服，不好意思攻击一下时尚界，就是你真的去看买摸过那个材质，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差。
大部分都很差呀，
真的
非常可怕呀。所以我非常感谢优衣库啊，也不用想那么多就买就好了，就起码你过得去嘛，对吧？
对，就它是匹配的，
对
不对？有些东西真的觉得很奇怪，食物和衣服都有这样的同样的毛病，就是看起来是好看的，但是吃到嘴里或者穿到身上，你会觉得它不对。
是，
但没有关系，就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你也不在意。
嗯，
这个挺奇怪的，我觉得。
嗯，
舍本逐末吧。
买熟还珠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了，就大家已经不，很多时候
是买毒还珠吧，
毒还是熟，木字边，
盒子的意思，
可能是毒，我也不知道。对，买毒还珠，对，忘了，对，反正就是这样。
对，所以有时候觉得说我为什么想写菜谱写得更加细节，更加生活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你掌握一个技巧，而不是掌握一个装逼的技巧。
嗯，
就是有以前也特别逗，就是有个人在有个粉丝在后台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就是他把我的某个菜谱分享到了朋友圈，说田螺姑娘的这个菜谱特别好做，特别好吃。
嗯，
啊，下面就有他朋友回复他说，你为什么不做那个现在的某个网红菜谱什么什么什么，因为那个拍出来特别好看。
What？网红菜谱是什么东西？
网红菜谱就是
你们消费升级界实在是花招太多了，我怎么
就是现在大家都这么拍照，就用这个很时髦的这个菜，
那么
有一些他们做出来造型非常漂亮，但你可能它的味道很不可描述。对，
啊，那天我记得我还挺早说过一句话，但是我可能也是听来的啊，就是一家，
嗯，
现在这个时代，一家餐厅好不好吃主要靠文笔。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去抵制的一件事情。
对，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做出一些投票，包括你更愿意更大的消费你支持的。
其实买东西就是用钱投票嘛。
对，用钱投票，就是你就少去网红餐厅。
嗯，
让他赶紧死吧，
赶紧死掉了。
非常看不上网红餐厅。
现在北京还多吗？
啊，特别多。
是吗？
就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拍照拍一轮就走了，这样。
是吗？真的有这种现象？我好久没有出入你们这种消费升级的场合了。
怎么骂人的呢？待会带你去一个。
好啊好啊，太好了。没有，就真的是啊，就是。对，我好像远了，因为我确实就是，对。
你会发现，他有些店，所有的人去过的，他眼前一亮的点都是一样的。
嗯。
哇，这个盘子特别好看。哇，这个装饰怎么怎么样，特别值得拍。
是。
就是我当然也明白，我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小微商，
对
吧？小卖家，就我也能明白，说我要戳中用户的一些点，让他觉得这个地方哇。很愿意拍照，很愿意分享，
是
我们很喜欢这样的，
是
他才能传播，
病毒式传播，
对，他才能传播，但这不应该是你产品的根本。
嗯，最终还是回到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嘛。
对对对，
是吧？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在一个消费社会里面，在一个 就大家就是被这种东西裹挟嘛。之前我们的播客可能也提到过吧，还是挺推荐大家读那个是福塞尔吧，那本格调的。我就看完那本书，基本上这病能治一半，基本上就是一些，哎呀，是吧？大家现在经常讨论什么中产阶级啊，或者某种生活方式啊等等，其实都是在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方面，都是已经发达国家走过很多遍的，现在仍然在走，我们又重复走一遍等等，都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我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我有时候会特别不忿，
对，
说这个你靠装逼就能赚钱，就我吭哧吭哧做产品多么不容易，就心里多多少少说白了还是会有点
不
舒服，不
平衡，对，
不平衡。我先生就跟我说，他说中国市场这么大，就是肯定做各种选择的客户都有，
对，
就是要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觉得，比如我也觉得，比如我们播客，我老拿播客举例啊，我也没做什么事情，做播客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说很好玩的话题，很轻松的话题，然后
你可以选爆款的话题，
对，爆款的话题，然后你可以聊各种，对吧？但你也可以选择你愿意说的东西，但是可能信的确实是一小部分，但是也没关系嘛。
我的观点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自媒体或者作为一个发声的人，自己尽量不要被流量绑架。
哎，是这样的。
就是我也知道说我现在流行的菜谱应该是怎么样，现在流行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样，什么测评，什么这个探店，什么东西写这个东西一定会有更多的阅读量。但是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吗？并不是。
明白。
这不是我想传达的东西，所以我就不想。
对，有资本运作的，有流量这种目标的，其实最终它的东西一定是变味儿的嘛。就那句话很有名嘛，说如果你没有再为这个东西付费的话，你就不是用户，你是产品本身。就是你，我把你卖出去，卖给广告商，
很对，很对，
对吧？然后你其实不是我的用户，你是我的产品。我是把你卖给广告商的。其实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去支持更多的原创的人，然后
或者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
要什么东西，然后更做更理性的选择吧。听起来反正做小作坊的这个
小
作
坊
小作坊主，小企业家还是很累的。你真的觉得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我现在有俩人帮我忙，但是就是我把这个，比如我把一个产品拉下来之后，他可能后续
跟进
是可以他们弄的，对。但是尤其是菜谱那种其实还是我的。
那肯定不行。
还是比较新。
那
后续会招人，但是这个招人因为我也没有资本的支持，
是
就是拒绝了一些资本的支持，
对，
所以就是这个扩充可能我会比较缓慢一点。不是说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因为在我看来，以我自诩还有一定对比如创业做事情也好有一定经验啊，宁肯这个事儿很累，或者说你放在那儿没有做，也不要招错的人。交错的人的成本和对心力的消耗，对业务的耽误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对，
我曾经一直在，就我自己创业的时候也是嘛，就是你总会纠结说，哇，这个人，这个职位没有，然后你放在那儿，你就很难受，没有人去做这个事儿，或者自己做很累，你要不要招一个？但这个人又不是特别满意，比如70分、75分，最终发现我所有的70分、75分的 hire， 就是这种招进来的人，都是造成了很大的大坑。然后你说我靠，我这个宁肯我等半年我也找不到合适的，我也不知道。后来这种人都特别好，就他一进来马上就能给你，就觉得我好，等待是值得的。
因为还有一个成本方面的考虑，因为我现在以自己的积蓄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要考虑说我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负担得起几个人的工资，
是
而不是有资本的情况我一下先招20-30个人，我也不心疼钱。我一直认为你做生意是应该心疼钱的。
当然，
就我很讨厌互联网叉叉的那种形式，就是先圈地，
对，
就是先把这个领地先占上，然后我们再想变现模式，我觉得很奇怪。
还是先
翻了一个白眼，此处翻了一个白眼。
就是做生意嘛，其实做生意就是很朴实的嘛。就我之前，我不知道你家了，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我特别羡慕，就我之前去南方不是那么多， 只是广东深圳这种南方。就后来我最近就经常去广州深圳之类的，我发现包括江浙吧，我就发现哇，那边人好会做生意啊、
嗯、
就是他们天生的有一种，
对对对，
我读书是为了辅助我做生意那种状态，
没有错，
对，然后他们很实在、
嗯、
对，很实在，然后精打细算，然后
怎么考虑成本，
考虑成本，然后怎么让自己，对吧，这东西回报率更高。我觉得我靠，就是我从小是没有这种训练的，我都是那种很书呆子的学术训练，我都觉得特别羡慕他们。
对，我也觉得他们有些他感觉很敏锐，
对，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以前受过的互联网化的训练就是有点拧巴的，
是，
它是一种资本的训练。
对啊，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
对，我现在其实说白了，我现在是在往实业上面转啊。
对，你其实是做实业的。
对，我会希望把我的思路这样扭转过来，嗯，就是我也不要说砸钱圈用户，我也不要说，对，做一些很。
可以没事去杭州跟朋友聊了，那边做电商的人多，
对，
思路其实完全不一样。
对，
他特别实在，不像北京对吧？咖啡馆里头谈的是几亿流量，什么什么之类的。
总有那种流量换钱的，就是。
其实是这样。
这种玩法我真的不太适应。
最后一个 part 吧，就是可能回归到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就是你对，就你是怎么积累自己的品味的，以及你怎么看待，就是你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我可能做一点铺垫，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做生活方式，
嗯、
还是就。你刚才说我们做自媒体也好，不管叫什么，我们在发声，对吧？我觉得都是要相对有一套稳定的价值观体系的。
嗯，
就你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糟糕的，或者说你也没法去发声。你到底认可什么是好的？你总有一套核心价值。但是在这个形成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肯定是要走很多路的嘛，然后要犯很多错，然后要做很多选择，可能试试这个不太适合你。那你自己期待也好，或者你一直以来你是怎么，你希望自己未来是怎么走的一个路线，或者怎么去积累这些东西？
花钱，
简单粗暴吗？
就是你只有花自己的钱心疼了之后，你才知道哪个东西是你真正喜欢和你很讨厌的。
Okay.
吃的和用的都是这样，就我如果买了某个网红推荐的一个鞋，一两千块得要的吧，现在对吧？
嗯，
这也不是小钱，
挺贵的。
对，那我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我会觉得很生气。
对，
对，那我下次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我要选买一双鞋，我要选合自己脚的，我就自己会思索说，可能我的脚背比较宽，我希望它是一个宽一点的，然后。我不太能穿细高跟儿，我可能就只能买什么样的。这种思索的过程，是找到如何适应我自己的这个舒适感的。
嗯，
并且它在这个品味上，你这个穿出去不好看。对，就是这样的思索，包括吃也是，哪些东西我真的愿意花钱去吃，这是一种品味的积累。就是我只有在我自己愿意花钱去吃，我才敢把它推荐给我的读者。
嗯，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都不愿意花钱去，你就吃了一个招待饭，你推荐出来，这是一种不尊重。你都不肯花钱，你凭什么让人家为了这个事情花钱？
嗯，
我平时说这个东西特别好，我都觉得说啊，买买买，我就很愿意买。我削皮刀我都买过四五把不一样。
什么东
西？削皮刀。
削水果了吗？
削水果的，我觉得哎，这个手感是这样的，很好玩，很好玩。这个齿是那样的，对，我会感受它的里面的一些差异。当然，因为它的单价低啊，所以我买四五把回来玩，就是，
嗯，
我也在欺骗自己说啊，你直接就是这样，你就买吧，就买吧，就买吧，这样。但是我会感受说它之间的异同，
对
A 和 B 吧之间的差异是。
嗯，
包括有一些很贵的锅子，有一些很贵的这个小家电，是否值得向用户推荐
？OK，
自己先觉想一想，自己先想想你自己愿不愿意花钱去买。
啊，听起来是一个很费钱的工作。
花钱是使人进步，
好吧？
你跟着那些号来买，真的不算什么，你要自己花钱，自己才有品味。 才有品味、
啊。
其实跟做投资一样嘛，就是你用自己的钱来投资，你就真的是，
你就会思前顾后啊。
对啊，然后就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好吧，那最后就回到一个最俗的问题，就是。假设我要去东京玩的话，给我推荐一家餐厅吧，就不用很贵的，你吃过的就行，你吃过的，然后微博上推荐过的都可以。
可能看你想吃哪一类的，
随便，你就觉得你印象里很好的，还不错的，
还挺多的，可能有点推荐不上。我能推荐西班牙的吗？
你刚回来？
对，就5月份去了西班牙，因为有一家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好，快说一下。
那家
在哪？
有两家，有一家印象非常深刻是叫，它是世界排名前10的餐厅。
好，
它比较难预定，对，但是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在西班牙某一个小镇，就是
有没有？待会儿我还附上简介，
叫 Roca。对它，但是你进去吃，你会觉得每一道餐都非常的御贴，然后调味的各种，它不会太冲突。但是真的让你吃的觉得哇，好吃，好舒服，就是没有那种很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你觉得就该是这样的，好吃的东西就该是这样的。
OK。
既有新意又很稳妥。这样的。
好，我到时候你把链接发给我。
很难预约，要提前一年。
好烦啊！哎，你这个上那个玩应该是之前一年前预约的是吧？
对，我们是去年就预定了，去年就定了今年的行程。所以当时去西班牙的时候，正好碰上我的新书上市，然后就吃完饭回来吭哧写公众号推书。然后还有时差，因为那会儿那个微信的定时发送功能还没有出来，然后我就在西班牙当地时间半夜2点半起来推送了一次。
天哪，网红的心酸。
对，
所以西班牙好玩吗？
很好玩，
是吧？你去了多长时间？2周？
去了2周，我觉得巴塞罗那
对
更好玩，马德里不是那么喜欢。
OK，
马德里不太好吃，
不太好吃是吧？
巴塞罗那挺好的。
去过巴塞罗那的朋友都还蛮喜欢。
对。
哎呀，好吧，听到这儿就想休假了。
你不是快休假了吗？
啊，是。虽然就是自由职业还有一个比较苦闷的地儿，就是没有真正的休假，我感觉。
自由职业总有很多人认为你每天都是假期，实际上就是忙的时候也忙得要死。
对，而且。每天醒的时候一睁眼还是觉得欠了很多债的感觉。
对，我现在每天一睁眼就觉得先给各路这个工厂供货商先请个安。老爷今天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先催一催。就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样，
拜拜山头，
每天早上问个安，下午再问个安。
哎，挺好的。听完你聊完以后，我还是很幸福的，单纯做内容，不用碰这些实体啊什么供应链的东西。
张老师早就变现。
好，我本节目之后就是
只会接我非常非常热爱的品牌，比如那个
耐克。
OK， 好，那谢谢陈老师、陈宇慧、天鹅姑娘来做客，然后也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希望你这个之后多做好吃的吧。然后
好。
对，然后我觉得希望你能做点好的产品和品牌，这样的话，我觉得慢慢
可以传承下去。
对。能留下的东西我觉得还好，而不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些赚点快钱。
其实我现在这本书也是留下来的一个产品，这本书大概它是5月31号上市的，现在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已经卖了4万本了。
哇，这么多。
对，然后很多人就是一买就是买5本。
是吗？
当时正好碰到京东6.18，你知道吗？6.18它正好5本，对，凑单5本送人。觉得挺好的，
真好。
就它，对，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推荐想做饭的人。
而且你这个东西好处是在于，这个书什么时候看都是有效的。
对，
它
就是
时效性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家常的东西，
就是家常菜。哎，真好。OK， 那谢谢李慧，
谢谢张老师，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She gon' go, I'm gon' do, she finesse. I fight books, she take that, put in over.